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继续在几周前有关执事的讲道。我们几周前学习的希腊语单词对属灵的服事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概念。为了真正理解执事这一词的圣经含义，我们必须保留执事的服事这一崇高概念。执事这个词的基本概念是一个自愿的、出于爱心的服事，为他人的利益，为了他人的利益。执事的服事是一种无私的为他人福利着想的服事。执事的服事可能包括为穷人提供食物或为他们的需要分配。或者为他们的需要分配物资，但他也应该超，但是他也超越这种服事，寻求促进他人最高的属灵福祉。执事的工作与地方教会和基督的整个事工是有关的，必须有属灵的动机，并以基督为中心。服事的动力和鼓励是来自基督自我牺牲的榜样和呼召。执事总是为基督服事，并延续基督为人在外和在内心的服事。他关心人的救赎。这虽然是一项艰巨而耗费精力的服事，但却会受到基督的肯定和赞许。约翰福音第12章第26节，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今天在简要解释了教会宪章和智慧手册中的执事之后，我将重点介绍执事的资格。或许任何充满蓬勃朝气的教会事工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忠心、敬虔和属灵的执事。这就是为什么教牧书信教导我们执事的资格。首先，根据我们教会的宪章，执事和女执事应在公理会议上由教会成员的多数票选出，前提是候选人在受提名时已经21岁了。宪章第16.8条，执事和女执事应服从长老会的纪律，他们可以针对长老理事会的决定向其教会所属的圣经长老会的特定长老会提出上诉。不幸的，我们没有长老会，目前我们教会的最高管理机构就是长老理事会了。第二，根据关于智慧手册有关执事的，在第7.1章中，我们这样读到，圣经清楚地指出，执事是教会的受职人员，他们的职责是照顾穷人，向他们分发为他们所筹集的奉献。在关于执事理事会的第11章11.1节，我们读到，为了便于履行其职责，教会的执事应与牧师11.2章，牧师因为理事会的主持人，但由牧师任命的成员可以在牧师不在的时候担任，其他成员应理事会都举出。 11.2 这条我们读到了只是他们是他们不是独立的再来会堂会提交活动包括其支出接下来我们将看一看这执事的资格。在考虑了执事服事的性质之后，我们要考虑执事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到十三节中规定的资格。首先，我们读到执事必须端庄，在第八节我们读到执事必须端庄。被译为端庄的希腊字是 Semnos。 照一个神学家 Tran 针对这个词的含义，他这么说道：一个端庄的人是端正和庄严的，这不是世人给予他的，而是属天的，他也是天上的国民，他激励人尊敬、敬畏和敬拜。接下来他还说，在世俗的希腊语中 Semos 是众神、神明的称号，这词也经常被用来限定关于天上或与天上有密切关系的事物。如何用中文翻译这Semos 这一词是不易的。Semos 端庄，被译为端庄，不能涵盖其原作的含义。我们想要的这个词有一种庄重和庄严的意思，以至于令人渴望敬拜的词。我们恐怕可能会找却找不到这样的词。这是引述Trench 的话。再来，端庄指的是庄重可敬，因品格而受尊重。定义没有提及年龄，表示执事既可以是年轻人，也可以是年长的人，但他必须有足够的岁数建立良好的名声。在任何的一种情况下，他都是一个拥有敬虔态度的人，并因其高尚的品格而受到会众的尊重。他敬畏基督的品格在他所服侍的教会中普遍被公认。因此，执事是一个神圣的人，他的举止和品格不仅要激发对他的尊重，而且也要对他的职分，也就是耶稣基督教会的职分产生敬意。教会和教会的主要因执事的庄严和可敬的品格举止而得到人的尊敬，而教会的成员在选举执事的时候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再来，执事不应该是一口两舌，有人将其解释为对他们所说的话不含不 含糊，不模糊，不含糊。这个词在新约其他地方没有出现，所以这里的翻译不能与其他的章节的翻译相比。同时原学上讲，这意味着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说法，前后不一致。换句话说，说话不可靠，不可靠。不同的翻译有一些额外的旁注，当代圣经将其翻译为要，只是要说诚实，要说话诚实。再来第三，只是不好喝酒。换句话说，在一个饮酒普遍且经常放纵过度的时代，只是需要是一个喝酒有节制的人。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不要醉酒，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如果这是对整个教会的规矩，执事岂能不遵守吗？第四，执事不贪不义之财，是下一个条件。执事不能是贪婪的人，字面的意思是贪婪钱财。提摩太第一章第七节，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对监督也有同样的训诫。再来第五，只是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他们应该是有信心的人，在信心和福音真理的范畴内，同样也有无愧的良心。有人曾经这么说过，没有良心就没有清晰的观念，就没有对属灵真理的 正确理解，只是用他们的行为和基督教义来证明他们是有信心的人，从而证明信仰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信条的宣告，甚至是一种生活中的实际力量。基督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和他的门徒为教会奠定了基础，他们从基督那里学到了基督信仰、生命和真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对提摩太说了同样的话，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很多人认为自己有清洁的良心，但是你是否知道良心是需要用神的话来熏陶的？第六，只是在被案例之前需要先受试验，只是在被案例之前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才可以被案例为执事。没有可责之处，指无可挑剔的缺失， 在新约作者中只有保罗使用这个被译为试探的希腊文。保罗他在新约中用了这个 Anchlopure 这个被译为可折之处这个字用了五次。保罗在新约用了五次，在他的书信中出现了五次，第一次就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头，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这个字被译为无可责备，再来无可指责在提多书第一章六到七节。特伦提大主教他曾经这么说过，金口圣若望解释说，这不仅意味着无罪开示，而且还没有对他提出指控。无可指责不是一个个人的主观评价，而是客观的事实。大主教特伦提 Trench 继续提到他自己教会的仪式，在上面他这么说道，在他们教会教堂上面引用的一段话中，即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有一个按手礼的旧惯例，行礼的监督要求在场的信徒是否知道将授权的全圣职的人有任何罪行或罪名。他说他们的这个按手礼的旧惯例，在行礼的监督要求在场的信徒是否知道将授权的圣职人有任何的罪行或罪名，认为他们不应该被任命。换言之，监督要求将被案例的人要求将被案例的人是否无可责备，不仅是不可指责的，而且是无罪的，不仅没有任何公正的指责，而且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指控。这个惯例的目的是，如果任何在场的人有这样的指控，那么在没有经过适当的调查之前，不应该进行按手礼。使徒保罗用这个词的意思是根据使徒保罗用这个词的意思是据此，只是不仅是无可指责的，而且是没有瑕疵的。他不仅要做一个好人，而且而且是要有好名声的。所以使徒用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只是不仅是要无可指摘，而且要没有瑕疵。他不仅要做一个好人，而且是要 要而且是要一个有好名声的人。再来第十二节，其余的限定条件是指执事的家庭关系。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是要做一个体面的一家之主。主要的事项是很清楚的，即担任这个职分的人的家庭关系必须得到赞许的，以至于不让自己或教会蒙羞。总而言之，执事必须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笃信基督，是一个属灵的人，他不是一个贪图钱财的人。这个执事必须受到社会尊重，没有任何指责他的人。如有任何的指控，则必须对指控进行调查，被确认无辜才有资格担任执事。他是一个明智、耐心、善良、受认可的一家之主。使徒所考虑的执事，当然不是因为这人有空闲，不因为这个人有空闲，不是因为这个人有野心，也不是因为这个人受欢迎。他是在会众中被仔细挑选出来的人选，因为他特别适合担任执事的职分。那么执事是被谁选上的呢？这个问题很重要，也是一个难题。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一直在回顾的几条指示是给提摩太的，而不是整个教会。如果说这些指示是通过提摩太给教会的，那么使徒保罗确实希望教会会按照他的这些指示。既然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被称为教牧书信，是新约圣经的一部分，那么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书信必须是针对所有的教会的。第八节前半段，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二舌。第八节的词句也是如此，暗示了前一段所说的话对于理解这经文的意思是很重要的。赛野的希腊语词典写道，在希腊著作中，动词必须从前面的上下文提供，因此第八节需要的动词来自上半段，也就是在第二节里头。第二节和第八节中的必须一词，当然表明使徒期望教会遵守他所列出任命长老和执事的指示。 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二节，做基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必须，这就是上下文背景。所以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必须这字，再来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所以是连贯的。这也就是第二节和第八节中的必须一词，当然表明了使徒保罗期望教会遵守他所列出任命长老监督和执事的指示。因此看来即使教会有选举权，提摩太本人也要仔细的监督选举，并确保遵守使徒保罗的条件。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叙述了选立执事的情况，会众选出适合的人选，再由使徒们委派。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其次，教会在拣选适合的人选的时候，调查发现他们符合事先规定的所需优点的全部标准，即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才有使徒委派。这告诉我们有适当的教会治理形式。如果我们的会众按照新约的模式，教会的长老提名有资格的人被任命为执事，我们的宪章因此允许长老先筛选适合的人选，然后会众通过投票赞成或反对来选举执事。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是，我们不是在进行全民投票来担任圣职。我们不能说哦，因为我认为他是个好人，所以我就选举他，或者他是我的家人，所以我选举他。我们要注意，我们是在选举够资格的人来担任圣职哦。虽然我们研究过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看到这部注重于拣选执事，但是这段经文是整个新约唯一一个涉及到拣选执事的方式的经文，即使是稍微一点点的关系，即便使徒行传第六章只是稍微有点关系，沾边了一点。会众根据职分的资格选举人，使徒委派他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众是随心所欲的任命执事的。在研究了执事的资格和拣选执事的过程之后，现在我们需要了解地方教会成员的责任哦。这是因为地方教会成员他们是投票选举执事的人哦。想想我们的执事参与的教会事工，执事正在就教会事务做出重大的决定。例如从理财到教会的纪律，他们都会对教会的这些事务做出重大的决定。教会还会为执事还会为教会 教会的资金的分配和教会的活动做出决定。如果我们想到使徒行传第六章中耶路撒冷教会，我们就会看到使徒们意识到了有必要拣选几个人来帮助他们哦。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寡妇在供祭上被忽略了，似乎希伯来寡妇和希腊寡妇之间发生了争执，以妨碍到了使徒的主要事工。就是为了这件事，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中挑选了七个有好名声并且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只是他们在教会内所做的工作不是世俗的，即便是世俗的工作，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八节，这七个被拣选出来的执事，他们的责任是负责公平的分配供给给希伯来和希腊的寡妇。但是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生意头脑，而是这七个人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他们是智慧充足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教会的资源分配不仅仅是关于财政的管理哦，或者是照顾寡妇哦，也不仅仅是慈善的工作哦。如果我们把教会资源分配看成看成财政的管理，那么我们就会从那些对理财很了解或拥有商业或金融学位的人来选择管理教会的财务的人哦。如果照顾寡妇是一项慈善的工作，那么我们最好委托一个对社会学科或社会福利有研究和经验的人哦。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他们选择的七人都不是这样的人哦，相反，这七人他们是有好名声的人哦。从中我们知道，他们的品格和生活都是值得尊重的，他们在人民当中是有好见证的。我要你们知道哦，名声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强加的。除非一个人在长时期在人们面前证明自己，否则他又怎能为自己做好见证呢？这七个人他们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哦，这指的是他们是属灵成熟的人，他们被神的灵引导，人们都能看得到这一点。这七个人他们也是智慧充足的哦，我们都已经学习过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七个人他们的心意是被神的话塑造和滋养的哦。即使是教堂里的人也更喜欢专业知识和教育，所以我们这我们也看到，我们拣选的人必须是虔诚和敬虔的人哦，不这么多的关注他们的专业知识或教育哦。建立教会的职分的目的就是使牧师或监督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传道和祷告的施工中，而不受到干扰哦，这是合理的推论，尽管只是一个推论。现在来论执事的职分哦的职务哦，我们对新约的沉默感，我们 在新约中没有看到任何的明确的信息哦，我们也没有理由在新约上加添什么，我们只能根据仅有的这仅有的信息来理解执事的职务，我们只能根据执事的含义，新约谱，我们只能第一根据执事的含义，第二新约普遍使用执事这词的惯例，以及第三使徒保罗规定执事资格的性质来理解执事的职务哦。首先让我们看看执事的含义哦，关于这个词的本身的词源哦，马文文森特是词学，马文文森特的词学，我们这样的读到 ，doulos 奴隶 ，doulos 奴隶，也许来自 deal 也就是法律和职责的约束，所以 doulos 代表了与该位的人的关系是永远的奴隶状态。再来 ，diakonos， 也就是仆役 ，diakonos 也被 diakonos 仆役，可能是与 diakon 同源 ，diakon 也就是跑腿办事的，跑腿办事的，所以 diakonos 代表执行他人命令的人，尤其是主人的命令。这不代表主仆的关系，而是人的活动。这个词包括仆役和雇佣的仆人。接着还有 diakonos 也可以指随行的人员。Trans 大主教在他同义词中也同意这一点，但是他更明确的说到。Diakonos 与 doulos 的区别在于 Diakonos 也就是仆役，代表仆人工作的活动，而 doulos 则是他奴隶的关系，再来他就用圣经王宴客的比喻，王宴客的比喻能够在马太福音第22章中找到，这个王宴客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第22章能够找到。川他就用这篇经文来给 diakonos 和 doulos 做更好的区别，让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在王宴客的比喻中，那些被打发去受邀去请受邀的客人是国王的 doulos， 也就是王的奴隶。而那些被王使唤去惩罚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是 diakono， 也就是仆役。因此我们看到 diakono 仆役与 doulos 奴仆是不一样的。仆役这个词中的概念是个人的随从，并且应用于教会的事物，这表明在教会服事范围内，执事是监督或牧师的个人随从。从福音和书信中大量引用段落一致的表明 diakono 仆役的服务，无论是 何种服务是协助和帮助长老或牧师的。然而在教会的范围内，执事是教会的仆役，执事的责任和职责和职分因教会的神圣而变得神圣和崇高。执事的个人品格是符合并维护职分的尊严。我个人的判断是，新约的执事是执行教会各种职务的人，他们是在牧师或长老的监督和指导下。牧师兼或者是监督 Bishop 正这个词表明的是那样的，是监督教会的人，全面负责教会所有的利益，而从这些最优秀的成员当中选出的弟兄就是牧师的助手。这意味着牧师，例如牧师负责主持主的宴席，但是牧师也需要教会的一些弟兄服侍圣餐，而服侍圣餐的便是执事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宪章里，牧师必须是我们所有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再来看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我们主日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工，王执事是该事工的负责人，不是牧师。然而在教会事工的结构中，牧师是监督，王执事协助管理主日学的事工，因此最终的负责人还是牧师。牧师最终要对主日学事工负责。为了教会事工，执事们在授权的情况下协助牧师，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与牧师有相同的信仰，并理解牧师的圣经观点，他们不应该独立于牧师的事工。其次，这并不意味着由我们委托给各个委员会的教会的各种事务将由我们所任命的少数执事来管理。这就是把教会的各种事务交给少数的弟兄，这么做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执事这个词在新约中的应用范围比我们现在所允许的范围更广。执事在教会中找到忠心的男女，将他们的职责委托给他们，只是将他们的职责委托给这些忠心的男女，从而使工作变得更高效，并也可以培训更多的人从事各种服事。我们为主所做的任何工作都不是属事的，例如教会的财务、物业管理等，与服事圣餐是一样的。这一切的事工都是属灵的职责。执事的尽职的服事对于牧师有效的事工是绝对必要的。在牧师的职责倍增的情况下，为了减轻他一部分的职责，需要任命执事分担工作的重担，以便牧师可以抽出时间关注于属灵的工作。执事崇高的属灵品格会加强教会事工，帮助牧师在属灵上有长进。这一定是被任命为执事的人必须符合资格的 原因。教会作为基督尊严和神圣身体的概念，要求只有具有最高的基督徒品格的人，例如被圣经和智慧充满，和使徒保罗所规定的资格所表明的那样，才配得将其世俗的事物委托给他们。对于教会而言，只是是牧师的同工，与牧师一起，不是独立于牧师之外，而是与牧师正式合作，并由牧师支配。然而他们的职分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职分，这是一种源自教会本身的尊严，为教会的繁荣所必须的任何服事都不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他们自己也应该应用他们在职场和家庭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和无可指摘的基督徒品性，来使他们的职分受到尊重。新约教会只有两个职分，即是牧师和执事。然而教会任命委员会来提供任何必须要服务以满足教会的需要。通常委员会的成员不是执事，而是牧师或长老或执事授权的人。他们制定牧师、长老和执事，他们是制定计划并为基督的身体执行计划的人。因此所有的成员都应该为基督的身体做出贡献，并在基督里有长进。当我们降低了执事职分的道德标准的时候，这就会损害教会和牧师的效力。此外，执事与牧师和长老之间的正确关系也必须得到妥善的维护。执事应该是高举其职分的尊严，笃信他们所宣扬的福音，并以最大忠诚度服侍教会的弟兄。他们明智和及时的建议为牧师的职务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当我们偏离新约对执事的标准时，我们将看到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果教会效率将降低，成员之间或多或少的摩擦，以及牧师任期的缩短，对于所有渴望担任执事的人的最后一个劝告是，他们应该渴望阅读和专修圣经，并向牧师学习。耶稣的门徒不仅跟随他，而且与他一起生活了三年，他们向主耶稣学习，但是他们仍然无法理解主耶稣的教导，并承受，并他们当中出现了冲突。所以，除非只是和会众在信仰上合一，指的是信仰的实质以及他们所信的东西必须合一，否则他们将无法享受真正的合一。当我们在真理上合一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符合同一个真理，然后我们就能达到合一。 我们在今天的讲道上已经学习到了这个做执事的他们的这个他们做执事，一个做执事的人需要有崇高的基督品格。所以在这里我想跟教会的姐妹提醒一下，如果你认为你的先生有这个做执事的资格，要记得做能够做执事的一个弟兄是一个属灵的丈夫，也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即便这些做执事的他们可能会因为教会的事工在教会里花多一点的时间，可能因此在家里的时间减少，但是姐妹们，你们必须要被提醒，一个好的执事也是一个属灵的丈夫，也是一个属灵的父亲。最后看一下 A.T. Robertson 这么说到执事职分的定义和区别。他说 Diakonos 的原意是执行他人命令的仆人，随从牧师。让我们说，我们教会的质量取决于我们执事的质量，并不过分。我们要为我们的执事祷告，与他们一起为神的事工一起出一份力。让我们低头祷告。